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，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至到十六节，负伤的治疗者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令我哋感到惊讶嘅。神竟然差派祂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这个真是难以置信。我们满心多谢你，因为你的死我们可以得到医治，我们可以得到永生。求你藉着今日的信息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、改变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 Lawrence of Arabia 是英国名导演戴卫年的作品，是1962年拍摄成功，是根据一个英国军人兼作家叫 T.E. Torrance 的作品而改编的。这套电影获多项的殊荣，是一套非常值得看的电影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土耳其占领整个阿拉伯半岛和中东，并且同德国联手对付盟军。 Lawrence 是在开罗的一个英国上尉，他被派到去阿拉伯的阵地，联络阿拉伯众族长一同对抗土耳其这个大帝国。在那个时候的阿拉伯是散沙一盘，各部族、各部族、各部落各占一方，彼此猜忌，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，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合作可言。 Lawrence 带着一个纯真的心，带着他的响度，是一个阿拉伯人来的，来到这个大沙漠。当他想下走到累了，休息一下了，见过有个井，就在那个井那里是打点水来喝。突然间远处出现一个骑着骏马的阿拉伯人，一枪将他响度打死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是喝一些不属于他的族的井水。但 Lawrence 他是有些不同了，因为他不是阿拉伯人，他是英国人，他不是属于另外一族的一份子，所以是拥有特权。后来他认识了这个人，原来是菲索的王子。凭着这个阿拉伯王子，他就很希望联络各族去打击这个土耳其大帝国。他们献计给这个王子，越过这个 Nefert 沙漠，日以继夜骑着骆驼而行，以期待呢是从陆路进攻海军要地阿克伯，让英国的船只可以从呢这个阿克伯登陆。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海港。在途中他始终是一个外国人，他不是阿拉伯人，他跟阿拉伯人格格不入。有一个叫做加仙的阿拉伯人，由于过分疲劳，在没有人察觉之下，他竟然真跌了骆驼，夜晚没有人知道。当他们去到一个水源的地方，才发觉咦，不见了这个加仙。 Lawrence 就不顾生命危险，独自一个人骑着骆驼返回旧路去找这个加仙。他这种精神真是打破了他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隔膜，果然之间他找到加仙，救了他回来。在攻打阿卡巴之后，其中一个族长叫阿达非常不高兴，因为他拿来的不是好像 Lawrence 所说的是有黄金的镇赏，而是花花绿绿的银子。对他来说，黄金重要过这些银子但是在打这个阿夸巴，他差不多成为了阿拉伯人一样这个的 Lawrence。 但终于他跟以前是很不同，直至到在 Dara 的地方，他连同一班阿拉伯人被土耳其捉拿，困在一个狱中，受尽土耳其将军那个的性骚扰。因为这个土耳其将军是一个同性恋，专是找男人去侮辱的。后来他被掉出街头，这一次的受苦将 Lawrence 完全改变过来。 他就好像觉得自己是其中一个阿拉伯人一样，不再是特殊分子，而一个被虐待、被剥削、被侮辱的一个人。这个经历一方面将他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隔膜彻底打破，他自己也都好像觉得自己成为了阿拉伯人一样，但是另一方面他也都是变得一个凶残、自私的一个人。当他处决一个阿拉伯人的时候，他很不开心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开心，他说，我之所以不开心，不是因为我杀了这个阿拉伯人，而是我杀了之后竟然之间无动于衷，我发觉我变了，我不再是以前纯真的 Lawrence。 当他领着那些凶残的阿拉伯人进攻大马士革的时候，见到一队撤退的土耳其军队，他就好像其他阿拉伯人一样大声说 No prisoners, no prisoners， 将他一一杀掉。他似乎正是享受这种凶残的屠杀。他和 Lawrence of Arabia 这一出戏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图画。当 Lawrence 维持着一个纯真的英国绅士的时候，他变成了一个外人，一个被阿拉伯人怀疑、不信任，而且是拥有特权的特别分子。这样的人怎可以带领那一班阿拉伯人去对抗土耳其大帝国呢？当他开始和这一班人认同，穿他们一样的衣服，受一样的苦，跟他们并肩作战，跟他们一样被拉入坐监，一样被侮辱，一样被丢出街，就因为这个认同、这个受苦，他们之间的隔膜完全除去。但他发觉他自己变了，变了一个是失去了纯真、公正、仁慈之心的英国人。这套电影就给我们一个信息，一个矛盾的信息。但耶稣就很不同，一方面他好像 Lawrence 一样，跟那班受苦难的弟兄姊妹完全认同，就好像圣经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忍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他之所以跟 Lawrence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没错，一方面他是受苦，跟班弟兄姊妹认同过来，但另一方面他没有犯过罪，他仍然是纯真。这个正是耶稣奇妙的地方，亦都可以讲明了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。位于耶路撒冷二十英里，有一个大概3000尺的山，叫做犹大山。个地点就在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一个窿。这个窿相传呢，就是这个山洞相传呢，是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来所葬的这个骨灰。格伦呢，就有他的仔以撒和利伯加，他的孙雅各和约瑟的骸骨。但这个地方正好讲明了犹太人的辛酸史。他曾经是希伯来人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只不过在那里是没有会堂，也都没有圣殿。他同时也都是回教子所在的地方，十字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教堂，后来回教徒抢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将这个教堂改为回教子。希律大帝的时候起了一埲墙，高40尺、全部是用巨石砌成的，其中一块石是长23英尺，这么犀利，是将整个 Hebron 这个希伯伦重重围困住。这个地方又是大卫被高为王的地方，也都是以色列人被驱逐的地方。他曾经落在希腊人、罗马人、阿拉伯人的手。1518年，公元后1518年，土耳其大帝国的军队在这里大肆杀戮，不少的犹太人葬身于此地。1918年英国人占领的地方，由 Lawrence of Arabia 就是讲那段时候的历史。英国人占领了这个地方， 1929年，阿拉伯人在这里滥杀数以千计的犹太人。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，以色列人重占希伯伦。任何到此一游的人一定会想起以往所发生的事，心中起了很多的疑问，为什么犹太人这个民族会受这么多的苦难呢？事实上，在过去4000年屡遭屠杀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600万的犹太人被希特拉所残杀。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，就在这个的公元后70年左右的时候写成，在公元后669年，罗马将军提多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城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做 Silver 所记载，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，几乎有100万人的犹太人是被宰割、被杀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苦难是一个谜，亦都是一个疑问，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难题。所以犹太的学者 Martin Buber 称这个叫做 The Eclipse of God， 神的日食。其实不单止是犹太人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呢？你翻开中国近这100年的历史，几多的运动，几多的战争，几多的伤亡，千千万万的人，中国人死在战争、屠杀、苦难当中。当我们看看犹太人的历史哲学，苦难是永远逃脱不到的问题。今天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？对犹太人来说，苦难可以说也都是神的管教和刑罚。不少的先知书告诉你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先知责备那些以色列人，控诉他们背叛神。何西亚更加称以色列人为一个淫妇，不守妇道。耶利米第二章第19节说，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的背叛的事必责备你。这个都是万军耶和华所说的。但是事实又告诉你，不是所有苦难都是由罪来的。好像约伯记，好像诗篇第73篇，好像传道书里面告诉你，苦难是一个奥秘来的。约伯自己本身无端端受害，正如神话无故的受害，无缘无故的受害。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理解，但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。神解决苦难的问题，不是给我们一个理性、哲学或者甚至是神学的一个答案，他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答案，就是他自己竟然之间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，为我们的缘故在世上受尽诸般的苦难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得到拯救，以致他能够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。就好像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4至16节这样讲法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、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苦难、安慰，耶稣基督受的苦难就成为了一个负伤的治疗者， The wounded healer。 因着他的伤我们得医治，因着他的死我们得生命。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，苦难的答案就是跟我们一样的耶稣，第15节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第十五节是重复了第二章第17至18节。在这段圣经怎么讲法， 所以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神的事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神解决苦难的方法，就是他自己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他凡事曾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耶稣绝对是跟那些弟兄姊妹认同过来，他凡事受过试探。凡事的意思就是各方面，不是说呢、啊、我们受的危险、啊、耶稣怎么会知道、啊、你没有试过牙痛，你怎么知道牙痛那么辛苦呢？不是，耶稣凡事都受过试探。我们有软弱吗、啊、我们自私吗？这些一样可以成为试探，只不过耶稣是没有犯罪的。耶稣他的人性是极之真实的，他所受的试探是真实的。他生长在一个被遗弃的马槽，他走难走到去埃及，被人唾弃，人子连浸手的地方都没有，最后更加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在各方面受尽试探，各样各样的试炼是比我们更加厉害，因为我们的软弱试探就叫我们跌倒，但耶稣不跌倒，撒旦的攻击就越来越犀利。在这一方面，他也跟我们一样，一样受过试探。既然 Lawrence 和那些阿拉伯人认同过来，变成了他们的一份子。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跟着说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这个正是他跟 Lawrence 不同的地方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明白我们的苦处，但他没有犯过罪。或者你会问，那又怎可以完全认同啊？他没有犯过罪，而我们的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饭食，不是没有衫着，不是没有屋住，而不是没有家没有国。非呀，一个人活在罪里面，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痛苦啊。一个人同神完全隔绝，被神抛弃，这个是最大的痛苦啊。而耶稣没有犯过罪，他怎会明白体谅我们的痛苦呢？没错，耶稣是没有犯过罪，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为我们的罪背负了，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。以至在十字架他大声说，神啊神啊，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离弃我？这个说话不是失望的呼求，不是一个幻灭的呼叫，而一个哀旋的声音。在最黑暗这一刻里面，他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同那班被苦难磨折的弟兄姊妹完全认同过来。他虽然没有犯过罪，但他承担了我们的罪，背负我们的罪恶，以致神在这个时候离弃他，被神弃绝。但是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就能够彻彻底底同那班弟兄姊妹认同过来。就因为这样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他就成为了我们大祭司，能够看出我们的软弱。2001年，太太发现患上了连风麻淋巴癌，入医院接受治疗。去玛丽医院第一件事就要换上病人的衣服，又大又不称身的制服。跟其他病人一样，在医生看护眼中，他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病人、啊，没人叫他做苏博士，没人叫他是苏师母。突然之间他的身份改变了，他的身份改变了，完全改变了。他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病人，在护士的心目中他是某某床的一个病人。直至有一次，他的医生是一位教授巡访，见到我太太的时候就问，师母你今天觉得怎样？其他巡房的医生姑娘就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教授会问我太太说、啊、你师母呢？于是教授离开了之后，有些就问、哎、李先生是不是教书的、啊、为什么叫师母？我太太就跟他说，不是，我丈夫是一位牧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种是一个很奇怪的感受， 你只是其中一个病人，但很奇怪，就因为他是其中一个病人，所以能够跟其他病人完全没有隔膜，很快脆就跟隔离那些病人大家可以倾谈，投机的倾谈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说，因为耶稣道成肉身，住在人的当中，受尽人间的苦楚，所以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也都能够明白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需要。但同时耶稣却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他是没有犯过罪，他只是承担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再来看一看苦难的答案，就是升上诸天的大祭司耶稣。耶稣和我们一样受过诸般的试探，但是这个只是一半的故事，还有另外一半的故事我们不可不知。这个故事就在记载在第十四节，他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身份，第一章他告诉你，他是比天使更加的尊贵。第二章告诉你，他是大祭司，代表人向神说话，又告诉你，他是元帅，是使徒，他的身份是替人说话。第三章他告诉你，耶稣是超越摩西，耶稣的死是第二次出埃及，他就好像摩西一样领导我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。第四章他告诉你，我们仍在旷野里面非常危险，但不用怕，一个能够体谅我们明白我们的大祭司耶稣，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没有犯过罪。早在第二章十七节的时候，作者已经告诉你，耶稣就是一个忠信的大祭司。祭司这个字拉丁文叫做 Pontifex， 意思是桥梁，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。耶稣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桥梁，就因为他道成肉身，住在人的当中，凡事受过试探，了解和明白我们的苦处。但他不是 Lawrence， 他没有失去自己，没有了他自己的身份。耶稣是受尽人间的苦楚，但希伯来书怎样形容这个大祭司？他说，有一位已经进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什么叫做升入高天？原文呢是天堂，升入天堂 heavens 是中数的。无论在七十四本或者旧约圣经，天堂这个字呢成日是中数的。希伯来书第七章廿六节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，higher than the heavens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节，远升诸天之上 ，ascending for all the heavens。或者可以叫诸天也承载唔到佢，就好似话佢太大啦，连天堂都嫌少啊，装唔落去。所以升上诸天的意思咧，并唔系直解嘅。而是讲明一个极重要的真理，这个大祭司和地上的大祭司一个很不同的地方，阿伦的子孙是人，但耶稣基督却是神的儿子，是高超的儿子，连天都再去不落的。既然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升上诸天超越的大祭司，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持定就好像一个打美式足球的一个 wide receiver， 他接到个球了，直冲入底线，在千军万马当中撞去踢去，他仍然坚守着他的皮球，不敢放，否则就会fumble嘛。不过我们所持定的就不是个足球，我们所持定的就是个道。这个道原文叫做Homologous， 这个字出现过在三章一节，他说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有两个意思，承认宣讲 confess profess， 第二承认什么？耶稣是使者，代表神向人讲说话，是大祭司，是代表人向神说话，是桥梁。四章一节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所持定的就是这个信念， 持定一个乜嘢信念，就系、是、为神为耶稣。我啱啱睇到一个嘅访问，就系、是、香港导演周冠威嘅访问。点解佢要拍呢套时代革命嘅纪录片呢？佢话就因为佢认定佢嘅信仰，佢为咗神，唔系为咗名，唔系为咗利，为咗真相，为咗公义，为咗神去做。希伯来书嘅作者佢话俾你听，耶稣都同嗰班受苦难嘅弟兄姊妹完全认同过嚟。我哋唔好忘记，正如喺上一次我哋讲，我哋仍未进入安息，我哋仍然喺旷野嘅路上。满有危险崎岖的山路，我们受苦是必经之路，但不用怕，不用担心，不用失望，不要放弃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大祭司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祈求，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过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面前，为要得怜恤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几大几大的应许。最后我们看一看苦难的答案，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第十六节。或者又会问，这个道理我听过千百万次了，但我仍然是依然顾我，外面的环境丝毫没有变，我们仍然受苦，好像完全没什么作用啊，而且情况越来越差。首先，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在乎改变外面的环境，而是强化我们内心，我们去面对的风风雨雨和崎岖路，不是在乎要上帝给我们一条平坦的道路安然度过，而是在乎我们怎样去面对这风雨崎岖路。第二，我们要面对的不单止是苦难，我们更加要面对自己。没错，我们是软弱，但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是靠大祭司耶稣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坦然无惧地去到的施恩前，求怜恤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留意一个非常有趣的字，这个什么字？让我们来到，这个字是出现过七次，在希伯来书出现过七次，而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过八十几次。大多数的意思是来到这个地方，或者是亲近神，或者是走近神恩典的宝座。原来这个字有两种不同的看法。第一个看法是一个technical term 嚟嘅，旧约嘅祭司系专有唯有佢去亲近神嘅一个权利。由呢度睇，我哋做每一个信徒都系大祭司，每一个信徒都系祭司，可以能够去亲近神。七十字本啊，以色列啊，全个会众能够亲近耶和华呢、这个字咧，就系、是、指到整系圣殿，喺圣殿里边嚟到圣殿亲近神。所以这个是从一个 technical 的角度去看，就是说祭司先有这个权利去亲近神。我们之所以能够亲近神，就是神认为我们已经成为祭司，每个信徒就是祭司。当然这个字有另外一个看法，就是所谓 non-technical term， 是指亲近，亲近神，一个能够集体去亲近神。这个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走近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更何况我们有祭司的职分，更加可以去到神的面前。而且我们怎么去化？第二方面，圣经说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座前。坦然无惧就是大胆的、自由的、释放一切的，不是做戏的，不是写文章的，不是吹嘘的，不是念口簧的，是倾心吐意的倾诉我们一切，不是去面对那个审判，而是面对施恩之主。为什么？四章十六节说，为要得怜恤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原文呢 是非常有趣的。原文怎样有趣法呢？是一个 Hina Course 就是说呢，是为了要领受这个怜恤 Eros 就是这个怜恤，还有啊恩典 Karin 就是这个恩典啊。而且在那里我们就找到 Hirisco 的字，找到什么？我们就找到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这个字啊，这句好有意思嘅，非常有意思嘅。佢话咧，我哋咁做啊，系为要去领受到、接受到上帝俾我哋嘅怜恤同埋呢个恩典，并且喺呢度我哋可以揾到神俾我哋、耶稣基督俾我哋随时嘅帮助。喺祷告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说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。我们可以随时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，蒙恩惠，得怜恤，作随时的帮助。事实上这三节圣经对我自己本人来说有极大的鼓励和帮助。1975年我们还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，一个星期三的晚上，我们住在楼下的一位太太走来，她说Doris， 她跟我太太说，我发现我 BB 患上了德国疹，我知道你曾经跟她玩过时期，我怕你染到，因为我知道你是刚刚有了 BB。 一个有德国疹的病人又是怀孕的，是很危险的，隨時個 BB 成為一個殘缺的細蚊仔，但要兩三個星期先驗到佢有冇驗到。呢兩三個星期真係度日如年，非常恐懼。但係結果係冇事，哇！我哋當然好開心啦。1976年我哋翻嚟香港。但那些德国疹的病菌就好像追着我们。当时太太是一间中学教师教书，香港发生了这个德国疹的疫症，这一回太太染上了，不是等两三个星期，是等几个月的时间。那些日子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不知道怎样过去。就是这一节圣经给我们极大极大的帮助。我们即管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，得怜恤，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曾经有朋友打电话劝我们落胎，我们说不会，因为上帝给我们只是最好的，就算这个是残缺的孩子都是最好。终于我们的女儿海欣出世，她现在已经是有两个小朋友的妈妈，在罗省行医。她除了听觉有少少问题，其余完全都不影响她。但是希伯来书这两节圣经在对我们来讲极大极大的帮助。到了2001年我们回香港的时候，太太发觉是患上了这个淋巴癌，又是这一节圣经不住的鼓励我，不住的求靠他，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坦然的、自由的、大胆的去求他，找他，他就给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人生在世上苦难是难免的，你没有找紧上帝的恩典，你没有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，得怜恤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将你同心低头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成为我们大祭司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你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没有犯了罪。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以致我们可以能够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， 蒙恩惠德怜恤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多谢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将时候交回给主席。